军和防务评论军事杂志创办人兼总编辑平可夫说，俄罗斯侵乌战争一个月以来，俄罗斯损失惨重，而且未有完成既定的目标，导致他是要改变作战的计划，转而聚焦在顿巴斯地区。而战争进行到现在，也令人看清楚普京发动战争背后的野心。
但是现在战争打了一个月以后，目前这个现状，我看再瞒普京是瞒不了了。
平可夫说，现在战争打了一个月之后，目前这个现状他看再瞒不到普京，所以他相信普京基本上看到整个状况，所有大城市一个月没有攞下，士兵的伤亡和损失比较严重，这个层次的状况他应该是知道的，所以这个决定应该是来自他自己，否则没有任何人敢做出这样的决定。也就是说，他的理解大规模的攻势已经不可能，只能够停顿，然后将作战的主要中心和主攻的方向是放到顿巴斯地区。其实顿巴斯和卢甘斯克以及另外一个被俄军控制的所谓独立国家，这个概念是很不一样的。这个顿巴斯地区非常大，从苏联时候它就是煤矿的主要产地，所以他想将战争控制到顿巴斯地区的意思，他理解是下一个阶段他还会在东部和连接东南的这个地区发动更大的攻势，吞并更多的土地。这一次战争发动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呢？之前他就是帮他算好了，普京根本的目的是为他自己的政治生命在着想，因为按照他现在这样的人脉关系，2024年他还想再选总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他提前两年发动这次重大的攻势，极有可能是将顿巴斯地区拿下之后，又搞一出克里米亚这样的戏，来到玩弄一次公民投票，然后将他聘入俄罗斯，创造另外一个所谓的奇迹。在前一日，顿巴斯地区的地区领导人已经谈到了要举行所谓公民投票的问题，所以这个就是很明显是普京的野心，战争完全是为他自己的野心着想。平可夫分析认为，俄军损失和伤亡惨重的原因不单止是武器装备老旧，存在严重质量问题，而且俄军的战术落后，军队内部贪污腐化，堕落成性，基本与日俄战争之前的俄军水平是相当。
你看现在这一次亮相的 T-72 B3 型坦克、 BMT2 型步兵战斗车、以及这个、T-80U 主战坦克，总之陆军 70% 的装备依然停留在苏联时代。
他说，你看现在这次亮相的 T-72B3 型坦克、 BMP2 型步兵战斗车和 T-80U 主战坦克，总之陆军七成的装备仍然停留在苏联时代，他就是在用他的老家当，这些装备在阿富汗战争当中就已经出现过。新一些的装备主要是防空系统，比如说是盔甲，还有空军的装备苏-34前线轰炸机比较新，这个是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这个装备仍然严重老化。最主要的是战术问题，西方和北约国家的军队已经步入到了资讯化、情报化、数码化，注意数码化非常重要，它还完全未有是步入目前西方军事革命所涉及的领域，这个是第一。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它的武器质量常年存在重大问题，飞机在平时训练过程当中都坠毁，你可想而知这个状况是一个什么的情形。外表上看上去是新式，但实际上它里面的各种各样的布放和武器的质量都不好，因为俄罗斯从2014年两度遭受了制裁，尤其是来自乌克兰的军事制裁。大家看到的是现在俄军使用的全部所有装备，包括空军的大量的零部件生产，从苏联时代就一直在乌克兰。另外一个受到制裁的国家是以色列。美国的强大压力施加到以色列之后，以色列不再向俄罗斯提供高技术的集成电路、半导体的材料，所有这些状况所引发的结果就是俄罗斯后来生产的军备是要到处拼凑各种各样的零部件，有些零部件甚至是从台湾进口，这个他就感觉到非常非常奇怪，有一些半导体是从台湾进口的，他们极有可能是通过中国从台湾进口，这个情况是非常有意思的。还比如说盔甲、地对空导弹这种车辆的轮胎，以及大量的卡车的轮胎都是中国制造，你看这一次稍微路况差一点，整个车辘陷入去就泄气了，你就可想而知它的武器装备的质量问题。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再好的武器装备需要士气高昂的人去操作，你士气完全不高昂。还有俄军内部他一直想讲的问题是什么呢？贪污腐化，堕落成性。他这么高昂的军费，但是在莫斯科近郊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一个普通的将军都是兴建这么庞大的豪宅， 錢從邊度嚟啦？而且俄軍呢一次係好多人食嘅嗰啲係過時嘅戰備口糧。一種戰備口糧，佢喺莫斯科度係食過，喺每年舉行嘅軍隊嘅 forum 會議上邊提供俾佢哋記者嘅就係俄軍嘅乾糧，本來就係好難食噶。講老實嘅説話，但係佢居然就係過時噶，你就可想而知整支軍隊內部嘅貪污腐化。點解佢話佢係土俄戰爭之前嘅俄軍、日俄戰爭之前嘅俄軍呢？呢個係有深刻嘅歷史寓意噶。除咗武器裝備嘅問題，俄軍嘅指揮調度亦都顯得非常混亂。平可夫提出了非主流的观点，即是有可能是俄军内部有人故意荒谬布局，希望以内部作梗的方式来到是破坏战争，削弱普京的力量。
大家都知道俄军即将面临的是灭顶之灾和灾难，可是他俄军怎么就不清楚？
平可夫说大家都知道俄军即将面临的是灭顶之灾和灾难，但是他俄军为什么就不清楚呢？这个就很奇怪了，是不是？所以他刚才已经提到了绍伊古，他完全是一个非军人的出身，但是最主要的是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他是非常有名的军事理论家，2008年写作了《格拉西莫夫军事教义》，这个他是认真地读过，他推荐大家仔细地阅读，中文有翻译的。其中谈到了现在新的混合战争的若干的特点，他认为真正的现代战争动用武力只是占整个冲突的四分之一，而其他的各种手段包括网络攻击、干涉大选等等，你看他的作战思想非常清晰，而且他从师长、集团军军长最后到军区司令，他在总参军事大学毕业，他不懂军队这个是不可能的，他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但是前日俄军宣布战争的第一阶段结束，并不是由他宣布，亦都不是绍伊古宣布，两个人在这里推卸责任，看不看到呢？是这个国防部第一副总参谋长鲁茨科伊宣布的，上将，因为总参谋长他同时兼任国防部副部长，所以两个人都避开宣布这场的战争，他估计怎样是乱指挥亦都不会到这一步，所以他今天得出一个新的结论，他完全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到看待这场的战争，搞不好俄军是以这种内部作梗、内部使坏的方式来到削弱普京的力量。他现在非常怀疑俄军是故意这样去破坏这场的战争，让普京真正的不能够落台，因为军队从来不喜欢黑格勃的人，这是从苏联时代开始的一个定义，否则他们真的完全无法去估计、去揣测他们到底在这里想做什么。区区十几万军队，上次他已经跟大家重复过了，苏军俄军一向的用兵的原则，集中重兵、集中优势兵力，区区十五万人，你想四面开花攞下整个乌克兰，这个可能吗？一开始这个布局就是荒谬的，所有的军事学者都看到这一点，他们为什么会看不到呢？他就觉得非常非常奇怪，所以他提出一个所谓的俄军阴谋论这个看法，这个可能若干年之后才会有答案，但是很多人觉得西方一部分人评论说绍伊古可能会因此是遭受灾难，可能会被解除职务，他认为不需要担心，普京用人从来不考虑他的政绩是怎样，从来是考虑忠不忠诚，是不是一个非常忠诚听话的人，只要听话没能力没关系，这个是他最希望的，所以才造成现在一个的指挥的状况，还会进一步乱下去。他现在就可以是跟大家确认，这场仗在他看来无论如何也都不像是格拉西莫夫在亲自指挥，这样一个痕迹他是看不出来的。从目前的俄乌战局来看，普京可能面临怎样的下场呢？平可夫分析认为，普京已经成为政治僵尸，最终很有可能是俄罗斯上层内部的变化和密谋集团的出现导致他落台。他说独裁政权的内部体制，大家来回忆一下贝列涅夫当年是去除克鲁晓夫的所谓政变，在去除克鲁晓夫之前，主席团也就是政治局当时叫做主席团，内部私下是一个一个这样开会的。勃列日涅夫他自己并不是主谋，谢列平才是主谋，但是勃列日涅夫他是一个忠厚的人，在当时他就找到了黑格勃的人，他问能不能够从物质上是将他去除，去除克鲁晓夫，这个是一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当年搞贝利亚，其实克鲁晓夫自己都是考虑过能不能够从物理上是将他去除，所以才跟朱可夫和莫斯科夫军区司令是串通将他加以逮捕，这个里面就有历史的谜案。当时逮捕了他之后，在办公室的隔离的地下道里面就将他杀了，这个是一个讲法。然后第二个讲法是根据塔斯社的讲法，是在一个月之后进行人民法庭的公审，然后将他枪决， 这个到底是什么过程呢？我们不清楚。但是在这样一个黑暗的体制下，对某个人从物理上是将它消失，这个在苏联历史上已经无数次是出现过。而且俄国人的特务机关，他们非常崇尚暗杀，列宁亦都是被暗杀的，所以他觉得第一个念头对他们来讲极有可能是暗杀。但这里是有很多很多条件，这个问题是这样。但是还有提到拜登的讲法，他觉得这个基本上是西方阵营所达成的一个共识，普京已经是一个政治僵尸，他不可能在这个国际舞台上重新与西方的领导人一起影相一起露面，他必须被更换。这个他相信其他人只是不讲的，他想参加 G20， 他相信如果他真的去的话相都影不到，而且他相信很可能加拿大总理就不会去。拜登还有其他西方七国的这些元首去不去，他这里都要打一个问号，甚至是不惜让 G20 土崩瓦解都有这种可能性。可能欢迎他的只有中国、印度、委内瑞拉这种国家。这种国家是什么国家？他相信不用多说，大家都很清楚。所以总体上来讲，他觉得他必须要落台，这个应该是美国的一个想法。至于会不会美国干脆来一次的斩首行动将他去除，这个他觉得难度很大，因为他不是塞尔维亚，也不是伊拉克，他国土中心非常辽阔，你要使用各种的特种部队深入到莫斯科，而且关键是情报在哪里。如果达到了各种各样的暗杀的环境，那俄罗斯人民自己会去处理。他觉得最终还是上层内部的变化极有可能。上次他不知道他有没有跟大家说过，因为他这次的做法已经危及到了俄罗斯版的改革开放彻底完结。俄罗斯版的改革开放令到三分之一左右的俄罗斯人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形态和世界接轨的新的生活的方式，这个梦破产了。而且这三分之一的俄罗斯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也就是普京这个阶层的支持者，这一批人生活彻底被打乱之后，他们会是一个什么的心态呢？所以密谋集团迟早会出现的，只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将它搞下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专访平可夫的报道。